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他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呢再次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主的殿中来敬拜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与不义。主啊，我们再次求主你赦免施恩，怜悯我们，再次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与过犯，也帮助我们能够把心中各样的重担和思虑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存一颗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还有你的爱，还有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遵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如何应对道德绑架。有谁没有听过这个词的道德绑架，请举手。哦，多数的人都听过。道德绑架就是就好像那个你绑架通常是用绳子来绑架，对不对？所以道德绑架就是用道德当作绳子来绑架一个人哈。这是一个很好像很粗俗的一句话，但是从这个所谓的道德绑架在这个中国所盛行的这个名词哈，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现象，就是看到有需要的或者是在经济能力有需要的人当中呢，呼吁那些经济能力有能力的来帮助那些经济能力比较差的人。所以他们不是私下去找那个人，是而是公开公开在报章上啊，或者是网络媒体公开写信给某某名人，要求这个名人呢来捐赠一笔的款项来帮助这个需要很大笔资金来动手术的这个有需要的人。所以有的人就称这个为，假如这个名人或者是个富人不愿意帮的话，哇，每个人都攻击他，为富不仁啊你啊，有那么多钱还不看到人有需要还不去帮助他，哇，真的是惨，真的是不是惨不忍睹了，也不是惨不人道哈，惨无人道哈。其实所以这个就被称为呢道德绑架就是用这种高的要求呢，道德的要求呢去要求某个人。好，当然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几方面来看哈，就是我们要看从这个道德绑架的这个词儿，我们要看那个绑架的人哈，还有被绑架的人，那个绑架的那个主动者哈，或者是那个、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要看那个是被绑架的人，那么他用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来绑架，那个道德的标准到底是根据什么的标准呢？然后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呢来看，到底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个的要求啊？所以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被绑架的人哈，就是那个通常条件比较好的人，通常是有钱的人哈，通常是能力比较强的人，当然。没钱的人可以被绑架吗？比较少了但是经济能力不是很强的人也有可能被绑架。为什么？等一下你会知道。所以那被绑架的人通常是有钱有能力但是我们看到底有钱有能力的人就需要通常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呢，都是贬义但是圣经在某一些角度来看也是有褒义。怎么说呢？就是在雅各书里面，就是讲到富足的人应当哭泣雅各书五章， 哀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要证明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在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那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赏美服好宴的，当宰杀的日子经骄养你们的心。所以在这里呢，雅各书一方面是定富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亏欠应当工人的工价。但是呢，保罗在另外一方面圣经的教导也讲到什么呢？也讲到没有错啊，其实钱财是没有错，是在你怎么去使用啊。所以是，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他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呢，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保罗说什么呢？在提摩太前书六章说到，贪财呢，乃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钱财没有对和错的分别，是在于对钱财的那个贪啊。假如贪的话呢，就是错，你贪多啊，这是错。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也嘱咐，在要提摩太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吃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圣经一方面讲到有钱的人钱财不是为着自己，乃是为着上帝，还为着其他的人。所以但是享受有没有错呢？享受没有错，享受本身是没有问题。我们是感谢神，因着神赐给我们百物，想依靠那赐给我们百物享受的神，有一颗感恩的心，那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圣经的要求是如何来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这些钱，而且呢，或者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才干，到底我们是用这些来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到底是能不能够使到其他的人得到帮助，这个就是圣经的要求。当然对一个非信徒，你能要求他做这些吗？对一个根本就还没有得救的，你能要求他做这些吗？根本就不可能。所以首先就是要求是什么呢？先要求他，希望他能够得救，那个才是更重要啊！希望他能够明白神的话，他自己得救，他能够照着神的话来遵行啊！这个是被绑架的人啊，那个是对比较有的人的这个要求。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想第二个是绑架其他的人，用道德来绑架其他人。那么这个人呢，到底他是出于好意还是出于坏意，要看他的动机是什么。有的人真的是出于好意，他是想帮助其他人，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呼吁其他有能力的帮助这些人啊。然后你看，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对人好的要求，强加在别人身上。就举个例子说哈，就是有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讲到他在坐这个火车啊，有上下铺，就是坐在上面的铺啊跟下面，在中国的火车有上铺跟下铺啊。上铺的好处就是不受干扰了，下铺也有好处，就是他拿重的东西哈，他就不用抬到去上面哈。所以就有一个这个作者就说，他坐在下铺，就在下面啊，有一个大妈提着很重的东西来到这个作者面前啊，希望他能够把他的 因为 他的那张票就在上面，虽然跟他兑换，就是说 他坐在、就是这个坐等的坐在上面，这个大妈就坐在下面，就跟他兑换，那么大妈就不用提那么多的东西上去。但是那个作者就说可以啊，但是我们要有这个付，你要付给我那个差价，差价就是说上下铺的差价还付给他。然后大妈就说了，想不到你这个样子挺好的姑娘哈，还要跟我讲这些钱啊，这不是十几块不是小钱吗？你还要跟这个长辈，你这个真的是的大学生，想不到现在大学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作家就评论了，他说是啊，十几块是小事小钱啊，小钱，但是你连这点小钱都不愿意付，还要我让给你，我已经愿意让给你，然后你不愿意付这个小钱，那么到底对谁是小钱，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妈其实是用道德来绑架一个那个作者，在作者的眼里是这样啊。所以你会发觉到，当这个绑架的人，所谓绑架的人哈，他要求对方来给他这个好处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是得到受益者啊。所以到底这样的要求对吗？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要求其他的人啊，不要要求其他人。就是说当你坐地铁的时候，你看到有人霸住那个位不让给老年人，我们通常是人为了这些东西而争吵，但是你看到人家霸住那个位不让给老年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让了，我们不要要求别人了，对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要要求别人，但是我们自己呢会让啊，就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呢，那么我们就不会用这个道德绑架来绑架其他的人啊，这个就是我们呢所要思想，这个绑架人到底他是受益人呢，还是他是出于这个好意啊？当然对于用这个道德来绑架的时候，那么这个道德的标准是从哪里来呢？是从这个绑架的人来吗？还是从一般的人的眼光的标准的要求呢？当然我们看见圣经的要求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哈，圣经的要求是，其实是就是我们宁可呢觉得自己亏欠人哈，我们觉得自己我们自己亏欠，也不要呢让别人呢就是宁可自己呢觉得自己亏欠要去偿还啊，好过呢觉得别人是亏欠我们要别人来偿还。那么这个我们就来到这个道德的标准，到底是谁定啊？是谁定？有的人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们很失望，他们说呢，我宁可呢做真的小人，也不愿意做伪的君子，假冒为善的君子啊，假好人啊，我宁可做真的坏人啊，我也不愿意做假的好人。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要做真的坏人，难道真的坏人会比假的好人还要好吗？不会嘛，啊，其实这比假的好人还要坏。那这圣经的要求是什么呢？圣经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啊，圣经其实要求我们做到一个很高的地步是什么呢？我们要完全，好像什么呢？天，我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所以这句话，宁可做真的小人，也不愿意做伪君子呢，其实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根本都没有这个高的要求。但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到底这个标准，道德标准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哪里定呢？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所认为的那个标准呢去要求其他的人啊。在新加坡跟美国的分别，举个例子说，赡养父母， 在新加坡不赡养父母是什么呢？犯法。孩子是可以告父母亲，假如他有这个能力，不是孩子，不是父母亲是可以告孩子，假如孩子不愿意去照顾父母亲，是有这个法律。但是在美国没有这回事，老了就怎么样呢？进老人院。谁养？国家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征税比其他国家还要高。他们一年的收入大概可能有超过四分之一啊，都是进入国家的税收里面来照顾他们将来的年老退休的需要。所以每个国家都不一样，这个标准是从哪里来？到东方人的标准，我们在是东方人，我们的标准就是我们要求自己要去照顾年老的父母亲，这就是我们的。虽然在美国你不需要这样做，只要你是终身美国，你也不算是犯法，就算你不照顾也不算是犯法。但是根据人我们一般的标准呢，其实就是圣经的我们看见就是圣经的要求，要我们呢去照顾，去孝敬父母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确要我们去其实我们是亏欠人的。当一个人说我不欠谁啊，我不欠谁啊，我也不需要去管其他的人啊，其实这个是谁讲的呢？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最早的那个杀人犯该隐讲的。当上帝问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的时候，该隐就回答说，难道我是我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反映出一个人的自我中心。到现在我不欠谁的。其实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呢，我们是有爱的话呢，我们是彼此的亏欠。所以为什么当我们讲到这个爱，圣经讲到爱的时候呢，是让我们看见那个爱的标准呢，其实是很高的，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上一回我们听到牧师也讲到，有没有人可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当然我们知道不可能是每件事都完全的相信，只有我们要懂得去分辨。但是整个原则是什么呢？整个原则就是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包容。整个原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不但完全的律法，其实是更加比完全的律法还要高，就是是为别人的利益，不但不去伤害那个人，而且是为别人的益处呢来着想，那个就是爱。假如说我不管了，我其他人我不管，这些我做不到了，我不做，其实这个态度呢是有问题的。真正来说我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祷告。我们可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忘记上帝是与我们同工，我们也应该与上帝同工。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这些需要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要为一切在位的掌权的 在神的面前祈求祷告。虽然我们所做的没有什么多大的帮助，但是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神愿意呢我们在他的面前，他的面前呢不断的来祈求，不断的来哀求。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些需要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不管了，我这些我没有办法做到，我是谁呢，我又 不可以做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祷告，可以向上帝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当这个道德，所谓人讲道德绑架的时候呢，其实通常会讲这句话的人都是被绑架的人但是同意绑架其他人通常是没有的，就认为你这么有钱，这么有这个能力，却不愿意帮助人，那么自私自利啊，是这样吗？但是你会发觉到，真正来说，我们是不应该去要求人。但是为什么圣经一直不断的来要求人呢？而且要求我们不应该做那些不应该的事。在我们来思想啊，假如有人在你面前插队排队啊，有人在你面前插队，那说朋友啊，你这个队好像应该是排在后面啊。然后那个人就说你不要论断人啊你有什么感想？圣经上面说不要论断人，你有什么回应？圣经的确是讲不要论断人，什么时候讲？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请问这句话，他的用讲这句话，当一个人他在做错事的时候，当你去指证他的时候，他用这个经文来告诉你不要论断他，你怎么回应？他说这圣经讲不要论断人了，你现在论断我，对不对？你现在是错了。其实耶稣基督说不要论断人，是基于那个论断人的动机是错的。当他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他什么呢？他说，当他指责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23章说，当他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他把这样的要求给你的时候呢，他是坐在那边呢袖手旁观，不管你怎么样。但是圣经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要求我们爱是彼此的重担，互相担当，就是我们愿意彼此来负担。就算我没有能力，我还是在祷告中呢祈求上帝呢帮助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很重要的原则。假如基督徒说我不管这个，我就说我不管，那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连这样的心，这样愿意帮的心都没有的话，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法利赛人就是他不愿意。所以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这个要求，对别人要有这个要求。但是对别人要有这个道德的要求的时候呢，是在因着他的利益的大前提下，就是为他的益处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的益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我们要去影响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能够得到拯救，让其他的人也能够遵行神的话，也能够像上帝那样完全，因为上帝是 完全的，要完全好像上帝呢完全一样。所以保罗在劝提摩太的时候呢，他说在提摩太后书呢，他那里说四章一到五节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虽然我们不能够去做传道或者是传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呢，对其他的人呢产生这个影响的作用。虽然看到其他的人在走向灭亡当中，我们似乎好像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他，去挽回他，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主呢，在神的面前呢来祈求，在神的面前呢来不断的为他祷告。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我们在乎那个人，虽然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愿意的在祷告中呢求上帝去改变他，求上帝去使他回转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的能够做的，虽然我们的能力很有限，所以老人家也是一样，我们年老的弟兄姐妹也像，虽然我们能够做的很少，但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祈求，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态度，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我们很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的迫切的恳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所忍耐，因为呢这就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很容易呢就完全的什么呢，失去那个忍耐。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得到回转，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这样的耐心，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呢靠着神来面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不同的挑战，我们所面对的也有许多的问题，连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呢来面对。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不断的分享自己的需要，听别人的需要，在主里面一起的来鼓励。不是我们所做的很多，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主，在主的面前来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就是很大的前提，这个是跟之前的那一段经文呢说什么呢，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杀了他的弟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就到了第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其实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不是要我们去要求别人，是要求要我们要求自己。 所以我们不要用这样的要求去绑架其他的人，你没有爱弟兄的心，不是，我们不要要求别人，要求自己，让我们呢能够有一颗宽容的心啊，对人有一个宽容的心。耶稣基督说，彼得，昨天我们在青年团契有讨论这个课题啊，就是说圣经里面对人的要求是那么的大，请问假如在旧约的时代，人献祭给上帝只能够为他过去一年的罪哈，在神的面前来献祭，来求神饶恕他的过去的罪，所以他每一年都要献祭。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只要他还没有到下一个献祭的时间，他离开这个世界见上帝了，请问他那上一次献祭之后的犯的罪啊，他有没有得到饶恕？有没有进到天堂？这个是在旧约哈。你们的答案呢？其实有人的答案是说，献祭其实是让我们想起我们对神的亏欠，让我们呢能够在神的面前悔改。其实献祭多少，献祭的次数有多少，其实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献祭很多次，但是呢那个心没有悔改呢也是一样。所以耶稣就是说，假如你献礼物给上帝的时候，想起那弟兄向你怀怨的时候，就要把礼物放下，回去和弟兄和解，然后呢才献礼物给上帝。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愿意呢以爱上帝的心，愿意有一个爱人的心。我们呢相信呢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不是要再一次的得到救恩啊，要清楚啊，不是再一次，不是说你不认罪悔改，你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是让我们呢再一次回想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再一次求主赦免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恢复跟他的沟通，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祷告。因为我们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跟上帝认罪悔改，是让我们呢跟上帝的祷告呢没有间隔。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假如我们还在罪中，谁没有在罪中呢？每个人都还是会得罪神，不是说我们就会失去救恩，我们呢乃是失去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团契。所以神允许我们来到他面前，就是要我们呢恢复我们跟他的沟通。所以当彼得问耶稣基督说，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够吗？耶稣基督说不是，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是不是说我们到了四百九十次之后，我算了四百九十一次了，不用饶恕他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是代表我们是无限的在饶恕。那么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无限的在给我们机会，直到我们见主面。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呢，不断的将自己呢交托给他，不断的能够来回转到他面前。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我们周围呢还有很多人的需要，他们还没有认识神，让我们呢能够看见这许许多多的人的需要。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些事物啊，影响到我们 看见那庄稼的那个需要。有的时候我们被眼前的这些问题啊，遮住了我们对庄稼的这些需要，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知道道德绑架其实是一个很俗的名称。我们要知道的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每个人的要求，这是要我们像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一方面是要求别人完全，乃是凭着一颗爱人的心来要求他，但是呢，我们是存着一颗愿意帮助他的心来要求他。这就是爱完全的律法，不是他们亏欠我们，乃是我们亏欠了他。正如罗马书十三章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就完全，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就完全的律法。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默祷。然后呢，我们前面有一个跪垫，我们可以跪下来预备我们供祷的时间，并且呢，也请负责供祷的弟兄们上前来带领供祷。